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感谢培林姐妹刚才为我们读了这七节经文。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七节也是上次分享的最后一段、最后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刚好是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今天的题目是"看见父做大事，化忧愁为使命"。我们在读这七节经文的时候，虽然是短短的七节经文，其中有很深的耶稣要表达的意思在里头，也有很多常常被误解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回到这个经文的背景，大家我记得每次跟大家讲说，未来从上次开始有几次我们都要讲14章。14章从第一节到31节，我都鼓励大家，每次我在讲中间一段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31节，整个读遍，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主题。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所以这整章都是讲怎么样从忧愁到得到从主来真正的平安。这里头有各样的角度层面，耶稣跟门徒们也是跟我们分享的。想到这个背景，这个背景不是像我们今天在白天的时候看到阳光普照啊，不管你是在哪里，背景是在一个黑夜，而且我们谈到这个背景是从犹大离开了耶稣，要去卖耶稣，那节经文13章谈到黑夜降临，黑夜的晚上。耶稣预告他要离开门徒们了，而且门徒不能跟他，他要说明他要去受死。门徒们心里是忧愁的、惊慌的，他们想到的是，他们抛弃了一切，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个跟随的过程中，听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带领他们，他们也去传福音，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的，他们也去，也做了很多的事。他们满怀希望的跟随着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上星期天，在他们在想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夹道欢迎，他们以为耶稣带他们心里所想的应许的弥赛亚，想到了王国的建立。可是，耶稣居然告诉他们，有人要背叛他，有人要不认他，他要离开他们，他要接受受难。门徒讲说："那他们将来怎么办呢？耶稣离开以后，他们依靠谁呢？"所以上次的一段，耶稣讲到说："不要忧愁。"讲到说，他的离去是为了大家门徒们预备回到天父那里的路，他要去的离开是为他们好的，给他们一个清楚的盼望，是归家。上次题目讲说，不要忧愁，主是归家的唯一道路，说明他的离开是要为他们准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要离开所做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回到最终属天的盼望，与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上次我们的分享呢，耶稣说明他的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是通往父的唯一的道路，他是启示完全的真理。他也带来永恒的生命。上次如果大家记得那个主要的那个经文，就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他的离开是为他们好的，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上次我们提到的结尾也是今天的第七节，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也且看见他。"可是我们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一些，腓力马上就接着问，说："如果可以，让我 显明父给我们看，我就知足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我们在忧愁的时候、惊慌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我们也会渴望神给我们一个记号，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可以安定下来的一个想法。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点像这个属灵的现代腓力。我们碰到困难、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给你祷告，神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记号？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是你真的是与我同在的？”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一个困难，你会变成说，你会走到一个极端。这个极端是说，你明明在圣经里头。我们去读耶稣基督讲的话，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事情，所有的启示都在里面。但是我们对于真理永远不满足，我们会想要感官上的一个体会。我要那种很圣灵充满的感觉，我要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聚会，让我感觉在里头情绪高昂，要感受到一种神秘的体验。这个。就带我们脱离了已经教导丰盛的真理，都摆在你的前面。这也是耶稣在讲的，明明就在他前面，可是我们要的是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二个是耶稣讲到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很容易被误读的。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课的时候。这个星期会谈到初代教会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异端，就是拿这些经文，你用你的直觉去想，什么叫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应该想这个太抽象了，我就把它跳过了，自己想成说，哦，一种说法说，天父和耶稣是一个团队的，耶稣很听天父的话，有时候你会读的时候，你看读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初读圣经啊，你会有这种感觉：旧约的神比较严一点，新约的好像比较温柔一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教会历史，我们在谈到初代的马吉安啊，这个异端，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我们不要去读旧约吧，旧约的那个神是很严的神，我们读新约的，他要改，他要把它全部去掉。”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去思想，在圣经的教导里头，没有谁是黑脸，谁是白脸。你可以想成是一个完美的。如果你对歌唱有兴趣的话，你听到和声，一出来一个和声，你听到是一个声音，但实际上是多部的在唱，他们都唱的是完全的相合的，都是唱同一个要告诉你的曲调。可是每一个人在唱的时候，他唱的他的那个分布，你听到的是一个和声。实际上，在今天我们在谈这个，有很多的异端，有些的异端，如果误认的话，一个是把他们角色完全分开，不明白他的合一；一个是把他们合一到一个程度，认为是一个，好像大家看那个四川的变脸秀。变脸的表演是一个人一下就变一个脸，一下就变一个脸。旧约是天父，新约是耶稣，现在我们是圣灵。他是在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脸。实际上，你对这些三一神的一位神三位位格，你就完全不清楚。我们今天就要有机会来好好的谈什么叫做耶稣所启示的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三个谈到十二节里头一个很危险的，每一个人常会听到抓住这一句话，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什么叫做更大的事？以为是耶稣行神迹，我也可以行神迹；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我可以让全教会的今天我做一个祷告，你今天有什么病，祷告完你就都好，我可以宣告。我觉得宣告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祷告是跟谁祷告？祷告你是跟神在祷告，你在跟他沟通，你在跟他倾吐， 你在明白他的心意，你会跟神宣告吗？你会跟神讲说：“我宣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宣告什么事情要怎样。”宣告应该是在祷告结束之后，神给你的一个想法，你要这样做。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跟神宣告吗？你在跟神讲话的时候，你对神宣告说你要这样，你。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有个误解，把我自己变成主角，把神变成我的助手。耶稣应许做更大的事，我可以做医治，我可以做各样的神迹。我们前几年，如果你注意看台湾的，有一位传道人或是牧师，女的牧师，她说捡钻石，她说你祷告就可以捡到钻石，她也证明她捡到不止一颗，这里走路就看到一颗，那边又捡到一颗，大家跟她一样都可以去捡钻石。我知道她也来美国传教，对，是很有名的捡钻石的牧师，那这个做了更大的事。这些都误解了耶稣在这里谈到的更大的事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要来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误解了更大的事，你会走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你求，结果你求不到，你就很沮丧，是不是你的信心不够？是你的信仰不够虔诚？或者是你就一直去追求那种灵恩式的狂热的追求？最后一个是谈到奉主的名，你把它当做一个通关密语。我只要讲什么东西，最后讲一个奉主的名。我只要想要做任何的事情，结尾加上一个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就好像是你送进去一个自动的机器，你按一个钮，你要的东西就掉下来，不管你求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一个误导，把我们带到这样的问题去。所以今天的经文虽然是短短的，只有7节，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丰盛的真理在里面，常常让我们如果不小心就会误解。我们谈到这个背景，背景是门徒看到知道大家的忧愁是什么。知道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难，不管是你看到大的事情、世界的变化、政局、经济，或是我自己、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身体的健康，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烦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耶稣所做的安慰，对门徒们的，对我们的，我们都要去思想，人的深处都会有一种渴望。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神，神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记号，我就不怕了。要神给一个明确的证据，我能相信。如果我的祷告，我跟神要什么事情，神给了我，我就平安了。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给一个抽象的答案，他在临别，对门徒们离别之前，给了他们今天这段经文说，看见他就是看见父神。更重要的是，他要给每一个门徒以及我们承接他的使命，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大。我们要做更大的，根据是他的应许，我们奉他的名祷告，让父神得到荣耀，我们可以承接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等下看耶稣如何将门徒的忧愁转化成为神国扩展的动力。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耶稣说明他和父神在本质上是完全合一，这个我们会讨论一下，思想一下。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完全的真神。要我们凭着真实的信心，奉主的名祷告，圣灵降临，这是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能从神国扩展做更大的事，叫父神。 得了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十四章的31节里头有很丰盛的那个时空的扩展。上次是盼望在天上的事情与父永远的同在，这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世上要做的事。下一次会谈到我们的内心，我们说，所以才说这31节是非常丰盛的真理在里面。从天上的盼望到在地上做神国扩张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头谈到怎么样真正的认识神，谈到怎么样从神得到信心和力量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今天虽然只有7节，我们可以分成3段来看。第一段谈到我们的渴望，想要得到一些证据，而这个证据是怎么样从耶稣里、从神的话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而不是从自己凭空想要超越耶稣基督。第9节，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宣告。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一段，在下一个10到11节，耶稣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跟解释，讲明说明说他与父的合一，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再提出2个证据，一个是所说的话，一个是所做的事。我们也要检讨。我们在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只是看故事，还是在故事里头，我们看到了真神？我们只是羡慕耶稣基督可以做这些事、做那些事，我们也想要做这样的事，还是真正的认识神？第3段也是今天我们的重心点，12节到14节，什么叫做更大的事？不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神的。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超越，但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怎么样把他所传的福音扩展到普世，怎么样可以奉主的名祷告？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的终极目的，我们使命的终极目的是叫神得到荣耀。这是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反思的。那我们就来一段的一段的来思想。第一句话，你会注意到第7节有3个认识强调：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讲了这句话，就是上次的承接。上次这句话在前一段里头谈到是最终到父神的同在，这段是第7节到第14节，第七节变成一个开始，开始在谈到我耶稣先宣称他跟父神的关系。可是腓力接下来就说了这句话，耶稣在谈到第7节的时候，他是说你们已经跟了我3年了，你们应该从我讲的话、我做的事，知道我是谁。我的使命以及我跟父的关系，可是跟了他3年的人还是不清楚。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想要跳过耶稣基督，还想要看更多的记号。我们谈到这里的第7节的认识，上次跟大家分享，认识有很多个层级，很多个面向。一个认识是我们读福音书，读各式各样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些事实，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第二个层次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代表的真理，我们相信。可是第3个层次是不只是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而我愿意信靠委身。光是信靠委身还不够，这第3节，我们还进入第4节。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感受到他与我的同在，我在跟他说话，他在带领我。很多的事情上， 我怎么样的知道他爱我，知道我爱他，我遵守他的命令中间，他带领我走，牵着我的手，走每一段路。这是第四层的进入亲密的关系，这谈到认识。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在祷告，我在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中心点是我，还是中心点是神？中心点是神怎么样启示我，怎么样带我，还是我跟神要这个要那个？神有没有帮助我？神有没有给我这个？神有没有给我那个信号？当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新约一样，你会不会真的感受得到？大卫在诗篇23篇，在谈到的是他前面跟神的关系。他谈到说，带他走过死荫幽谷，感受到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种的认识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谈到的认识。这些门徒们可以跟耶稣很久，听他讲过很多的话，我们一样，我们可能每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学，都参加这个主日敬拜，你也参加祷告会，参加各样的活动，听过很多的讲道，你也听网络上现在很多，也传来传去，你也读很多的圣经，你甚至你参加很多的服事，但是你也许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从今以后，是指从那个晚上开始进入救赎、十字架救赎的事情。耶稣要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观察、看到、思想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你也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而这所成就的事也是父神所成就的事情，你们会看到他。可是腓力还是一样的，耶稣就要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开始有个新的体验。我们跟门徒不同的是，门徒走这段路，他们从摸索到最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让他们完全的明白。我们是在这个后面，我们看到的全部，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去去体会真正的明了？我们可不可以了解耶稣的死、复活、升天？我们可不可以了解耶稣在福音书讲到了他跟门徒们一起同行、同住、吃饭、教导？然后替门徒们洗脚，然后为耶路撒冷哭泣，他行神迹所代表的父神所要做的事，我们等下再看底下会看到。但是没办法，腓力还是会说这件事情，求主将父先给我看。你可以想象他在那时候是很忧伤、很紧张的。耶稣要离开了，我们怎么办？耶稣说：“你不要担心，不要忧愁。”你就会讲说啊，显一些神迹，显一些给我看吧。如果你把父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放心了。这个也是我们在忧愁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神给我们一些记号。当耶稣，你看看，就像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耶和华神跟摩西讲了这些事情，摩西要下山去了，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就比较，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让我看见，让我确定，让我有一个凭据，我就不忧愁，我就放心了。但是，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就站在他们前面。真神就在他们前面，而这真神是与父合一的。我们是一样的， 这好像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好像是，我们很幸运嘛，我们有四位传道，跟我们常常跟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网络上面，四位传道写的很多很多的很好的书，他做的著作，那他有很多的，我们当然是讲说粉丝哈，他有很多的读他的书的一个团体，他们都很兴奋。说如果说传达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就要跟他见面啦、啊，就好像你在追一位什么，你就很想要跟他见面啦、让他签名啦、或跟他讲讲话。可是你不知道说你在追的那么久的，你在就觉得很想要见面的，就站在你前面，你更不晓得在旁边跟你说话，在读这些的，这个就是你渴慕的、想象的这位，这就是这个状况。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想要、渴望跳过耶稣基督，还想要一些神迹的显现，这是我们一个困难。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跟他说的？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又注意到这个"认识"这个字又出现了。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正，而且是绝对的宣告。耶稣实际上在告诉门徒，也是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里的看见超越了我们眼睛，不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在耶稣在谈这件事情，在福音书里头谈的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从耶稣看到他的本源，看他的神性的本质，他要说明说，我们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也要看到天父，看到耶稣在怜悯罪人，也是父神在怜悯罪人；看到耶稣在洗门徒的脚，也是父神谦卑的爱在洗门徒的脚；看到耶稣走向十字架，也是父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的显现。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一样看见了耶稣所说所做生讲的话，也是看见了父。就像约翰福音一开始的一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有没有试过，我们在读福音书、读耶稣基督所说所讲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看到的是三一神。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我们不需要去追求更高、更大的，因为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不是目标，他就是。我不要陷到异端的形态论，就像刚刚小生是变脸。他去读，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耶稣就是天父，天父就是耶稣，他们是同一个位格，在不同时间的不同显现。”你会看到说，有人会跟你讲说：“旧约是圣父，新约是圣子，现在是圣灵。”他完全不清楚三位一体位格中间的区分。当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跳到了异端的形态论。不过，在这段经文里头，要给我们的一个对耶稣对腓力的回答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常常去反思。我们等下会谈到耶稣怎么澄清，什么叫做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但是我们自己要先停在这边去思想，我们是不是在忽略了圣经给我们教导， 丰盛的启示，耶稣、父神、圣灵，我们还在追求神秘的经历、神秘的体验。我们要外在的去参加特会啊，要有一个医治啊，或是要求一个充满的感觉啊，要那种感动，觉得光是看读耶稣基督讲的话，那启示真理不够刺激。但是我们要谈到说，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体验？耶稣为寡妇，或是为门那些在旁边在拉萨路死的时候，亲人在哭泣，他在为罪所带来的死亡悲愤的时候，他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代求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看到一个好人，一个值得我们敬仰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是真真实实的神，宇宙的创造主，他的心跳，他的心情。我们不要在基督以外去找其他的神最全面的启示，就在这里。那么耶稣就在底下就做了一个更清楚详细的解释，这个我们就要必须要去思想耶稣讲的话。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在这句话是一个宣告。然后从第十节的下半到11节是他所提出的两个证据。十节的上半是讲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要谈到的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表达的是他与父的联合，他的同在和生命的关系，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像是一个团队。他这个谈到是父和子在神性上，在他们的启示上，在他们的思想上，他们的作为上是完全合一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哦，摩西是先知，是神耶和华神差派来的一个代理人，他说耶和华要说的说话，不是的。耶稣不是普通的先知，他不是神的代表，他就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所以我们要想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讲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讲到的是他们在神性、他们的启示、他们的旨意、他们作为上是完全合一的。用第十节的下半段按第11节来做一个更详细的声明。所以，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谈到这个住。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什么叫做住？这就是属灵的角度来谈他们的合一，他们在本质上、在思想上、在表达上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们是有各自的位格，但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他说的话也是父神说的话，他做的事也是父神做的事情，没有差别在他们思想上，他们想要做的事，虽然他们的角色在救赎历史上各有区别，每一个人在这过程中都参与了其他位格所做的事情，参与的方式不同，但是，例如我们讲说救赎、救恩，这个是父差遣圣子顺服。圣父，但是他们做的都是在创世以先，他们已经说明了要对我们罪人救赎的计划一个执行的过程，思想、行为、言语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他就在这时候讲说，他讲的话，你可以想成就是父讲的话，他与父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他做的事。也是父在做的事，并不是说他只是听话，并不是说他 是一个代表，而是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在明白这个住在里面，明白这个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思想这个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的完全的神性以及他们的合一。所以在底下就有一个记号，他讲的每句话也是父神讲的每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父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最后就变成说，耶稣讲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面，父在我里面，从我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们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讲到说，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其实在启示三一真神的属性和他们做的事。如果你只看到耶稣所做的神迹，不听他的话，你就会把他当做是他可以让我也跟他求，让他行神迹。如果我们只听他的话，不看他的工作，我们就把变成耶稣只是一个教导的老师一样。但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的言行，他做的十字架的救赎，他的死、埋葬、复活，我们也看到了父神，看到了父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自己在省察的时候，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只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还是我们看到他的身份，看到他跟父神的合一，看他所做的救赎？我们把在祷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只要追求神迹祝福，还是我们要追求神本身？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从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抽离出来，我们要去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安息，定睛在神身上。我们要的不是跟他得来的各种礼品啊，各种的祝福，我们要的是他自己。而这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一直强调的：你得到他，就是得到了神，而他也愿意把他完全的交给我们。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想。12节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也会很容易让我们有误解的一件事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严谨、很慎重的一个庄严的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我所做的事，我们等下解释什么叫耶稣说他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信我的人就不只是那时候在场的门徒了，还包含我们。这是从一开始的初始教会开始，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谈到的，一直到后来教会成立，一直到我们都是信他的人，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注意到他所做的事比这更大的事，我们来解释。但是后面有个关键词，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才明白他说他所做的事是什么，那才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常常有人误解我所做的事，耶稣讲我所做的事就是看到他的神迹，实际上他的神迹是要显明他的身份，他真的做的事是什么？我们在看到里头，他说：“因他往父那里去，他这里的神迹包含他见证、传扬福音，他做了怜悯的服事，他的祷告，他显明真的生命、属天国的生命。像这样的事情，他说他做的事，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们， 所做的见证，所做的传扬福音，所做的怜悯的服侍，爱神、爱邻舍，所做的所有让福音扩展的，这些都是耶稣所做的事，要我们做更大的事。这更大不是说我们耶稣可以让一个人死里复活，我们可以让到一个坟墓去场操，让所有的人都复活，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物理或神圣超自然能力的升级，因为没有让一个人受造物的能力可以比神更强。更大的事是在救赎的历史上，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要成就的十字架救赎，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的扩大。”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不一样呢？这2000年来，你看它范围更大。耶稣在的时候，他所在肉道成肉身的那30几年，那范围只是在巴勒斯坦700公里的范围以内。他的对象那时候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扩展到万国、全球、万邦，打破了种族的藩篱，打破了阶级，是对全世界、全球。爱主的人，被拣选的人传扬福音，他的清晰度更大。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门徒还不完全了解十字架的救赎，还在摸索中间。耶稣给他们前面的道路，给他们方向。可是我们到后来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当耶稣讲完这个话，离开了，到往父那里去，成就了救赎之后。我们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更清楚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可以讲说，耶稣告诉每一个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复活了。我们的清晰度更大，我们的果效更大。明白？你不要只看那个神迹，我们仔细来思想。你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坟墓里头走出来，但是他后来还是死了。可是你让一个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一个罪人，让他能够重生，得到灵魂的苏醒，得到永生，哪件事的神奇更大？我们思想它的果效。来思想神迹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就知道更大的事是更重要的。所以，圣灵借着福音让一个人重生。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不是只是接替一个他讲说往父那里去离开了耶稣，而是接替他差遣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你看到在五旬节之后，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地极。看到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的一篇讲到3000个人悔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人各样的见证，让我们得到明白，让人从黑暗进入光明，这就是更大的事情。我们也谈到说，这更大是谈到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之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一个时代，所以这边讲到因我往父里去，是指的说他要成就这个救赎，而且我们下一次的分享也同样在14章讲到赐下圣灵保惠师，所以更大的是提到的是指救赎历史新的阶段的展开，我们有更清楚的基础，更清楚的信息，我们可以讲述。比在这个时候更清楚说，耶稣为罪人死，已经复活，已经作王，圣灵已经降下，我们要呼召万民悔改信主。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感恩，像我们这样微小、微弱的一个如尘土一般的罪人，居然也可以奉。主的差遣，借着是 耶稣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我们能承续这样的使命，做更大的事情，让不管是我们生活上做的见证，让其他的人可以从灵魂的死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谈到的更大的事。但是不是只是这样讲一个应许？下一章下节讲到是怎么样做得到，怎么样能做到这样更大的事情？我今天把这一段放到这边，其实我自己很渴望的是，大家都把思路不要放在我讲的话，回到圣经的经文去。你回去回想的话，再去读这个经文。但是，我把它用了颜色。我期待你自己去读的时候，也会这样子看到。你乍看13、14节，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是黄色的字，你记得的也是黄色的字。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求什么，必成就。每个人都只看到这只，只记得这件事情，都把绿色的字放得很小。但事实上，你如果只看黄色的字，你就变成成功神学，你把它当做一个咒语，而你忘了看耶稣讲的奉他的名，因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怎么样成就最大的事、更大的事？我们来看这里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很习惯，我们祷告都是这样子。但是在圣经里头讲，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身份，代表他的性情，代表他权柄，代表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讲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可以讲说，我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性情，而且与他的旨意完全的一致，我是这样的求。那么，耶稣的应许是，他必成就。这说明是他不只是离，他不是离开了门徒们，他在天上借着圣灵，神的功继续往前程，而是他与我们同工，我们去做，但是耶稣必成就。可是下面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终极的目的是神的荣耀，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整个祷告的关键，荣耀神，荣耀基督，成全父的旨意，推进福音。我们让每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都能够悔改、相信、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这个应许谈到范围。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你的祷告不能谈到你自己个人的需求，但是我们有个优先的次数排列。你看看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我们等下会念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了要做这些事情，日用饮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你可以明白这个次序跟这个是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自己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祷告多的是个人的要求，还是我们个人的要求是为了神国的复兴，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愿望要放在一个过滤网里面，我们把它取个名字叫做十字架的滤网。我祷告了，是不是对齐了耶稣基督的性情？是不是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公义、仁爱？看圣洁，我们祷告的成就是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而且我们的成就在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上面，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实，带领我们往前。我们的祷告最后是不是能够让父神得到荣耀？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祷告，能够神的国度能够扩张，父神得到最后的荣耀。我们思想说，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求神把我们祷告移开。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的一个结论：门徒原来是忧愁的，我们也是忧愁，我们有那么多烦恼的事情。他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的忧愁转向了天上的荣耀和使命，同样的呼召我们要为这个更大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在下一段我们会谈到圣灵的降临，带领我们去领人归主，去爱，去服侍，叫父神在我们的生命和服侍中得到最高的、最大、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说，耶稣没有跟门徒，也没有跟我们讲说啊，我知道你们的忧愁，你们要坚强一点啊，你们放心，事情会越来越好的。他给他们的更深的安慰，说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看到父，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他要成就救恩，他会差遣圣灵，要让我们扩展使命。我们奉他的名祷告，就必成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在基督之外再找其他更深的感受。你要在各种更受更深更多的刺激。你不要觉得自己软弱，放弃神给我们的使命。讲到说，主啊，让我在你里面认识父神，让我靠圣灵参与你的工作，让我所求、所行、所传，都叫父神因此而得到荣耀。我们起来祷告。